生活无国界，都是恩典。心源主持，由司布真所写的《都是恩典》这本书，是任何人都能明白的好书。虽然我们不知道已经有多少人因这本书得到平安，但我们更关心的是您是否得着了呢？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我是星源。今天我们继续来读司布真所写的《都是恩典》。此外，耶稣也借着对我们的良心耳语，借着圣经的启示，借着解经正道，借着朋友以及有心人士的恳切代祷等种种途径，来变化我们的心意。有时候他用一句扎心的话来打动你那刚硬的心，就好像是摩西用杖击打磐石，使悔改的泉水涓涓流出。有时候他也用圣经的一两节经文感动你的心，使你的意志立刻降服。他也会在你漫不经心的时候神秘地软化你的心，让圣洁的意念暗暗袭上你的心头。你要确信这件事，主耶稣升高到天，进入荣耀里，满有神的荣光与威严。这样一位复活的主能够运用无穷尽的方式，在他赐赦罪之恩的人心中动工，使他们产生悔改的心。他甚至现在就等候着要赐悔改的心给你，请立刻就向他求取吧。很有意思的，主耶稣基督往往把悔改之心赐给世界上最不配的人。他坐在高天，将悔改的心赐给以色列人，给以色列人真是不可思议。在使徒的时代，他们形容以色列这个国家罪恶到极点，顽名不灵地抗拒神的光与慈爱，并且还狂傲地说，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。然而基督升到荣耀里，就为了要赐给他们悔改的心，何等的奇异恩典。如果你从小就在基督教信仰的熏陶下长大，却仍然排斥它，你仍然有希望。如果你一直昧着良心得罪圣灵，抗拒耶稣的爱，不要绝望，仍然有悔改的机会。即使你和古代的以色列人一样顽梗不信，你的心仍然有软化的一天，因为基督已经被高举，具有无限的全能。即使是那些罪大恶极顽名不灵的罪人，复活升天的主耶稣仍然可赐他们悔改的心和赦罪之恩。很高兴我有这么丰盛的福音可以向你宣扬，你能读到也真是幸运。以色列之子的心顽硬如坚石。马丁路德曾一度认为，要是犹太人悔改简直不可能。我们当然不能同意他的看法，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一点，就是以色列的后裔20个世纪以来一直都顽固地排斥救主。难怪主说，以色列全不理我，他到他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然而我们的主却赐以色列人悔改的心与赦罪之恩，而受死复活升天。也许你是个外邦人，但你许多年来和以色列人一样心里刚硬，与主敌对。然而我们的主仍然能够在你的里面动工，使你悔改。也许到后来你会和威廉·洪恩一样，被神圣的爱降服，而写下感人肺腑的诗句。他原来是一个有名的作家， 写过一系列的幽默作品，书名叫做《每日之书》，但是他也是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。后来，他被神的恩典感化之后，他写道：曾在人体内跳动过的一颗最傲慢的心，已经在我里面谦卑下来。曾在人胸中萌生的最狂妄的意念，嘲讽你的旨意，与你的仇敌为友的，如今已被你，我的主，安抚了。我承认你是伟大的道，我的救主基督，我的神，我的主，你的十字架就是我的标记。主能把悔改之心赐给最不可能悔改的人，把猛狮变成绵羊，把乌鸦变成白鸽。让我们同心仰望他，好让这浩大的改变也能在我们身上发生。的确的，思考基督之死是让人获得悔改之心最妥当最快捷的方法之一。你不要坐在那里妄想从堕落天性的枯井当中打出悔改的泉水。要知道，你如果认为你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勉强将你的灵魂提升到良善的境地，那你是全然违反了人性的天然法则。将你的心借着祷告带到体谅你的主面前，说：主啊，洁净他，更新他，让他产生悔改的信念。你越是努力想涌出悔改的情绪，你就会越容易失望。但是如果你以信心思想主耶稣为你舍命，悔改的心就会油然而生。思想主是如何的爱你，如何为你流血心碎，想象他在十字架上忍受何等的折磨和痛苦，血和汗水从他的面颊涓涓流下。当你这样做时，承载这一切痛苦的主将以无限温柔的眼神凝视你。透过这一瞥，他将像感化彼得一样的感化你，你也会和彼得一样出去痛哭。为你舍命的主能借着圣善的灵感动你，使你向罪死，为你升到荣耀中的主必能够吸引你的灵跟随他，离弃邪恶，归向圣洁。只要你能存记这一点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也就是你不要妄想在冰底下着火，或者是仰望在自己天然的实心里找到悔改的意念。仰望主得永生，仰望耶稣供应你在脱离地狱之门与迈向天堂之门途中所需要的一切，绝对不要到别处去寻找乐意赏赐给你的恩赐。记住，基督就是一切。
主耶稣，哦，救赎我的主，来到你面前，我屈膝降服，我高举双手称谢你，哦主，宝贵十字架为我付上代价，显明你奇妙恩典，将我的生命赎回，为我的罪牺牲永不悔，洁净我，将我的一切软弱放在你手中，宝血洗净我身上污秽，充满全心，在你光中我的洁净。
从信心中寻找平安之路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司布真所写的《都是恩典》。归向基督的人，心头往往笼罩上一层阴霾， 害怕自己无法坚持到底。我就听过一个慕道者说，假设我把自己的灵魂交给耶稣，也许到头来我还是免不了沉沦灭亡，那又有什么用呢？在此之前，我也曾有过良善的意念，但是现在已经消失无踪了。我的良善就如同是浮云朝露，来得突然，维持的时间短，似乎希望无穷，但是不久就烟消云散了。我相信这种恐惧往往是许多人的写照。有些人不敢长久信靠基督，只敢投资暂时的信心，甚至还是跌倒沉沦。原因主要是这种短暂的信心走得不够远，还没有使他们得救。他们只在起步时相信耶稣一段时间，过后就想靠自己的气力朝天堂再接再厉地迈进，这样的起步根本上就有偏差，因此过不了多久他们就心灰意冷，要掉头而返了。如果我们想靠自己坚持到底，最后必然是没有办法坚持到底。如果我们一部分仰赖耶稣，一部分又想靠自己得救，最后都必然失败。一根铁链如果有一环很弱，那么这条链子仍然不牢靠。如果耶稣是我们一切的盼望，只除了一件例外，那么我们终究还是会跌倒，因为就在那例外的一点上，我们迷失亏损了。我相信圣徒的坚韧力如果有一点错误的话，那就是拦阻许多奔跑得很好的人没有办法坚持到底。究竟是什么阻碍他们没有办法继续奔跑呢？原因在于他们是靠自己的力气奔跑，所以很快就后续无力，半途而废了。如果你在起步时仰望基督，就不要在中途时或是末尾时凝视自己。如果你依照圣灵起步，就不要寄希望于肉体城中。既然抱着永不懈怠的心开始，途中也要像起始一样卖力的前进，并让主成为你一切的一切。但愿神的圣灵能够给你清晰的概念，确知那保守你直到再见主面的力量究竟是从何而来。
呈现你有主，宝贵释迦为我付上代价，显明你奇妙恩典，将我的生命赎回，为我的罪牺牲永不悔，接近我，
生活无国界，读书分享都是恩典。今天就到这里，我是星源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